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重建城墙，抵挡一切的仇敌，复兴信仰，见证上帝的大能。尼希米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非常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继续的学习尼希米记。今天是我们所学习的尼希米记的第四讲，也是最后一讲。我就特别在今天把那个尼希米他回国之后建城的困难当中的两样，把它联合在一块儿，跟您好好的学习。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很深入的学习，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在属灵的战争上也会遭遇很多的外敌跟内奸的。外敌是什么呢？就是撒旦魔鬼给我们的许多许多许多的引诱试探。内奸是什么呢？就是许多在我们自己的情欲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在我们的个人的软弱里头，很多的那个破坏的地方，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建造我们那个城墙，抵御敌人，保护我们在主面前的清高。所以这一点呢，我盼望在今天这一课当中呢，我们有很深入的学习。好，在我们还没有学习之前呢，我先要在这个地方呢用两分钟的时间呢跟您做一点小小的温习。那么这个温习是什么呢？就是上一次第三课里头我们谈到这个尼希米回国之后他建造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个城墙的建造过程是怎么样。我相信不需要我在这个地方给你很多的解释，我相信你已经很容易很同意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从前的时代里头啊，那个城墙啊，对于一个城市跟一个国家，它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当一个国家没有城墙的时候，它就等于呢没有设防的一个国家一样啊。当一个城市没有城墙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法子让人安居乐业。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侵略，有很多的抢夺，有很多的灾难，都会因为呢没有城墙而来的。但是今天假如我们有一个很坚固的城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心，就可以放心，也可以在那儿呢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跟安息的机会。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城市，而它的城墙被那些外敌完全把它拆毁了。这件事对尼希米来讲，对犹太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呢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所以这一次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努力的鼓励他的老百姓呢去建立城墙。那么在建立城墙的时候呢他先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刚才看过了，他就周围的试看那个城墙，而且呢他也深深的知道只有呢应该仔细的查看，仔细的计划，才可以成就神自己的工作。而他在整个的计划策略上面都是采取那个低档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让人家知道的。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小心的一件事。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当我们预备行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他的恩典里头成就大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安静，追求在基督耶稣里头的平静安稳，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呢当他周围试看之后呢，他也不让他的敌人知道，甚至于 连他自己身边的其他的人呢他们也不知道。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有一个很周全的视察之后，他就有一个计划了。计划之后呢，跟着他就分配了。他分配呢就是每一个住在城墙旁边的人都要负责一段城墙的建立。而且这一段的地方呢，当他们建立的时候呢，他们全家都要出动。 而且呢，在整个建立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要分别那一段的地方为圣的。那么他们建好了之后，他们却不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于是乎，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请了以斯拉祭司文士来特别把神的话向整个的国民宣读。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读圣经吗？对，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很多人觉得读圣经好像比较枯燥一点，也的确如此，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摆太多的故事在里头啦，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只能够战战兢兢的照着主自己的恩典把神的话呢解释的清楚。但是我劝你跟我一块呢，在这个地方应该用一个非常谦卑受教的心，然后呢好好的欣赏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件事。那么既然如此呢，神一定有他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也帮助我们可以吸收的好，吸收的干净，让神自己的工作呢，透过他自己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自己的心脏当中，进入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家才可以看见有复兴的机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痛下苦功，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很深入的很深入的建造。好，现在我们讲第四课的时候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外敌内奸，外敌内奸。那么现在呢，就请你把尼希米记第二章拿开来看一看啊。第二章，尼希米记的开头的那个第二章，我们看他的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他说：“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里头能让我们看见有两件事，当我们努力的为神做工的时候，撒旦也要努力的破坏神自己的工作。他的破坏的技巧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应用武力啊，就是打仗了。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他让我们惧怕，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丧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显得无能无力了。当一个人要努力上进的时候，他必须有志气，是吧？当一些军队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必须有士气，对不对？当一个人要努力进修向上的时候，他要继续不断的克服许多的困难，他一定有毅力，对不对？这些呢都不简单。但是撒旦在我们的毅力，在我们的志气，在我们的士气当中，他做很深入的破坏的时候，我们结果就灰心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在这儿讲一两句私人的话好不好？在最近这几天里头我的身体大概有一点点的毛病。这些毛病呢就是我的膀子了，我的肌肉呢开始有一些酸软啊，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你说它是大病吗？它不是大病。你说它是小事吗？当然也不是小事了，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麻烦，很烦躁。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撒旦就开始对我说，哎，你已经老了。你已经不能够再做工作了神已经不再用你了。这些话呢就使我真是觉得我自己老了，也觉得自己没用了，也觉得自己失去了士气，也觉得自己失去了气力，也觉得自己失去了毅力。这样的时候呢，结果什么事都不能够成功。所以感谢主了，假如不是主亲自他自己把我扶起来，我也不能够继续的讲下去，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有外敌在那个地方呢恐吓他们。我们再看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啊，第一节这个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的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灰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见呢，原来 第二点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尼希米明明的对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建造，你们用不着插手在我们当中。因为开头的时候呢，这些敌人装作好人要帮助他们，他说来来来，让我们一块建造这个城墙，让我们来一块工作。但是尼希米呢看得很准确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事是我们自个儿的事，这个圣城是我们自个儿的圣城，跟你们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们不要插手。他说你们呢却是在这一件事上呢是无份无权无纪念。我就很怕很多的基督徒呢做事的时候，比如说盖礼拜堂等等了，就很多时候呢就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帮忙，这样做呢很危险，因为他们还没有对主有一个尊敬的心，他们插手在主自己的工作上，这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求主怜悯这件事啊，让我们做好在主的面前。那么现在呢，他们的原型就毕露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恼羞成怒，于是乎呢他们就要打仗啊，他们就要抵挡这些犹太人，不让他们呢在这个建城墙的事上成功。那第三节，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第四章第三节啊，说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倒。我们的神呢，请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至高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扪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努力的祷告，虽然呢身体软弱，虽然呢气力有限，但仍然呢是努力的工作啊。那么还有呢，他就继续不断的提醒他们，给他们士气啊。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刚才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感谢主，尼希米带领老百姓走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就说我们要靠神得胜啊，靠主得胜。那么还有最后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他们是一半工作一半拿枪的。那么现在我们做主工作的人呢，也应该如此，警醒祷告，得胜魔鬼有余。那么请看第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人钢材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下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半工作一半作战。那么这是外敌的事啊，就是看得见的敌人的事，但有一些呢是内奸的事啊。我们从第六章看一看，有一些内奸啊。第六章啊，第六章呢，我们看看第十节啊。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头，见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头会面，把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要来杀你。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头保全生命吗？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贿买了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件事。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自己的老百姓当中，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祭司当中，就是在他自己的先知当中，有些人就对他说，哎，我们听见有人要害你哦，啊，到圣殿里头我们见见面，大家谈谈这件事好不好。尼西米呢就对他们说，用不着这样啊，我用不着，我是光明的人，你们也是光明的人，那么我们就在光明当中彼此见面好了。那么可见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人呢是因为那些外敌啊，外敌的缘故呢跟他们沟通，以至于呢他们就在内里头呢搅扰这个尼西米，让他呢惧怕。哎，真是当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思想到，在我们自己的家园当中，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也是常常经历许多的这些假先知啦，啊，这些装甲的那些人了啊，他们表面上是属于我们的，其实他们属于敌人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们只有干干净净、结结实实的，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所以呢，在整个建城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尼西米一方面是积极的建城，另外的一方面是积极的叫那个以斯拉来念那个圣经，让整个的国家的百姓呢都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有建造。当然同时呢，他也洁净在国内的圣殿跟在当中的祭司他们，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那些祭司等等呢都是住在圣殿当中的啊，而他们的身上呢却是带了许多的外邦人的气息在他们当中。所以尼西米呢就决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第十三章，就是最后一章啊，第二十三节。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图、雅门、摩雅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因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啊，请看啊，二十八节，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这就是他敌人的女婿了啊！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假如我们不干净的时候不能够为主做工，我们里头不干净的时候也不能够为主做工，所以尼西米是内外一同做洁净的工作，神也大大的祝福他。再会。
尼西米记二章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分解灵修精选，
格外丰盛的主恩。选读经文：提摩太前书1:13-14。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到自己信主之前的经历，当时他亵渎神，逼迫人和侮慢人。侮慢人的希腊文就是凌辱人的意思。在不同的圣经版本里，这个词语带着不同的翻译，例如无理的人、残暴的人、恶毒的人等等。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诠释看到他黑暗的过去，不过他现在已经是蒙恩得救的罪人。神的救恩非常奇妙，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的过去怎么样，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着救恩。有些弟兄姊妹进入监牢向囚犯传福音，这些囚犯可能是一些十恶不赦的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罪已经无法挽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神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更愿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以格外丰盛的恩典救赎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十恶不赦的犯人也可以因着相信耶稣而得拯救，使我们脱离黑暗，得到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同努力，为主传扬这份丰盛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恳切地祷告。主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算我们犯了十恶不赦的罪，只要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恭敬认罪，你还是愿意涂抹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真的不配得着你的爱和救恩，但是我们真是得着了，感谢主格外丰盛的恩典。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安静的默想，在安静默想的时候，你想起哪位还未信主的罪人呢？你怎样与他分享福音呢？
圣经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听众提问：请问《使徒行传》10:9-16这里，彼得看到主给他的异象，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使徒行传》10:9-16，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 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这段经文记载了彼得在祷告中见异象的事情。在这段经文之前是讲到外邦人百夫长哥尼流差派三个特使到约帕找彼得，而随即在这段经文之后就描述哥尼流所差派的三个人已经到了彼得的家门，来邀请彼得去见哥尼流。彼得见异象旨在说明神的救恩不仅惠及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第十二到十三节列出各类动物的名单，然后有声音叫彼得宰了吃。原来犹太人的饮食习惯是将动物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只有洁净的才可以吃，所以彼得拒绝了主的吩咐，如是者一连三次声音向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显示神是愿意怜悯接纳和拯救外邦人的。彼得在之后也明白了神的心意。
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四十四到四十八节的经文关于哥尼流一家信主的记载，便证实了救恩临到外邦人这一点。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主耶稣吩咐信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历代历世每一位信徒的使命。使徒行传记述了福音广传的情况是圣灵的工作，也借着人的祈祷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福音才得以传到外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